大家一同把圣经翻到587页，教会圣经587页。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1章10节到62章的12节。教会圣经587页。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着我的神快乐，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娘佩戴装饰。地怎样发生苗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生长起来，主耶和华也必怎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国之前生长出来。为了西安的缘故，我必不缄默；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绝不静止，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像明灯发亮。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人要给你起一个新名，是耶和华亲口指定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美丽的冠冕，在你神的掌上要做君王的华冠。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要称为有丈夫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有丈夫。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那建造你的也必怎样娶你。新郎怎样迎新娘欢乐，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的人，他们昼夜都不缄默。提耶和华之名的啊，你们不要静止，你们也不要让神静止，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等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受人赞美的城。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他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把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族人也必不再喝你劳碌所得的新酒，唯有那些收割的人可以吃五谷并且赞美耶和华，那些收集的人可以在我的圣所的院子里喝新酒。你们要经过，要从城门经过，预备人民的道路。你们要填高，要填高大道，要剪去石头，向万民树立旗帜。看哪，耶和华曾向地极的人宣告说，你们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拯救者来到了，他给予人的赏赐在他那里，他施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洁的子民，为耶和华买赎回来的人。你也必称为被爱慕的，不被遗弃的城。
谢谢宇坤弟兄，也特别高兴能够今天欢迎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很久不在我们当中，可以今天再次跟我们在现场聚集，特别高兴，也很欢迎所参加的线上的叔叔阿姨啊，其他弟兄姐妹，或者可能是不是基督徒，就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你们也在我们当中。刚才听神的话被朗读，但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去明白，是不是？我们要不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不配可以聆听你的声音，不配有你创造者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但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你愿意这样的。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出你话语中的美妙，使我们更加认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看见人们突然怎么样呢，突然无法抑制他们的喜乐，欣喜若狂。不知道你们是否最近看到欧洲杯， 你肯定看了是不是？我相信我们一些人看了足球，那么看到比赛中球迷对进球的喜乐和兴奋，哇，我真的是太喜欢，我个人忍不住微笑起来。即使是我们的仇敌那个团，但是当我看到那些球迷对他们的团队、他们的队进球的喜乐，我也是忍不住微笑起来。他们那么的兴奋，我知道咱们一些人觉得啊 ，Henry， 你干嘛那么的对运动感到兴奋呢？我理解，只是一个球，我们干嘛那么的激动？但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下面的一些画面都比较容易的产生共鸣。新娘和新郎彼此深情凝视，我的父母怀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婴儿，或者是封锁完了从隔离出来终于跟家人拥抱，这些画面都有很重要的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呢？不只是那些人的喜乐，而是他们都首先要耐心的等候订婚，要等，是不是？订婚、怀孕9个月，防疫措施已经1年多了，18个月，不知道最后要到多久了。刚才欢迎的时候 Will 提到我们大家都想回国，确实是这样，是不是？我们都要回国，即使咱们基督徒都要回国，即使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国家，我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真正的老家，我们都要回到新天新地。反正当我们心中所盼望的事终于实现，那自然而然的是我们的心就变得很喜乐，是不是？满怀喜乐。那么今天查以赛亚书第62章，我们会发现神的子民同样要经过等候的过程，但同时呢，他们也同样将会满怀喜乐，就是最后当他们所等候的终于被实现，他们也会满怀喜乐。那么上周我们读了61章第7节，我希望你们已经打开以赛亚书61章。我们上周看第7节，读到最终的救赎，我读一下第7节：他们必有永远的喜乐，他们必有永远的喜乐。大家记得没有？路加福音的开头，路加其中圣经其中的一个有4本福音书，其中的一个路加福音在开头有一个牢头，牢头的名字你还记得没有？西面。西面每天祷告，他在圣殿里面祈祷，期望着以色列得蒙安慰。那天耶稣的父母他们抱着孩子，就是耶稣进来，然后呢要按照摩西的律法讲究仪式，然后当西面突然见到耶稣，他就充满喜乐，把孩子抱在怀里，然后颂赞神说，你是为万民所预备的，这孩子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那么2周前，其实王者刚才祷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基督徒能确信的盼望新西安的荣耀。然后上周我们了解到神如何落实，他会借着受膏者的一个宣告。那么见到耶稣，西面那个老头他莫名其妙的意识到期待已久的受膏者他终于来临了，不知道他怎么看得出来，但他就知道可能从圣灵被启发的、就是他，非常奇妙。但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的你我，我们还在等候，是不是？我们还在等候最终的救赎。 那么英国政府可以宣告解放日子，我们现在在等19号是不是解放日子，但要是感染人数继续上升，如果死亡人数剧增，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承诺只是口头白话？那咱们基督信仰的是不是一样的？西面早就离世了，2000年已流逝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干嘛还在等候呢？今天我们会发现6到12节，也就是62章6到12节，神正在让列国万国万族有机会听受膏者的宣告。当时西面列国还没有机会，外邦人还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受膏者的信息。那么通过他子民的宣扬，我们会发现地级的人可以知道大赦天下，上周我们所听的大赦天下，地级的人就可以听到这一点。独一真神他正在伸出和平之手。那福音之家这几天祷告，我一直在求神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更喜乐的投身于受膏者的事工，更喜乐的投身受膏者的事工。我希望大家已经找到咱们桌上的这个大纲，我们可以一起看大纲。第一点，我们会发现我们要集中在受膏者自己正在做什么，他现在他在干什么呢？你看大纲第一点，受膏者大声宣扬神对西安的喜悦。受膏者大声宣扬神对西安的喜悦。我读一下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着我的神快乐，因为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公义的外袍，好像新郎戴上花冠，又像新娘佩戴装饰。据我所知，这是受膏者的声音。所以当他说我认为我就是受膏者。如果你不同意，后来可以找我，然后你可以尽量改变我的主意。但我确实认为是受膏者。然后接着看，因为原文没有这个哪一章什么 ,62 章第一节就是接着讲 ,62 章第一节的我也认为就是受膏者。那么62章的开头我来读一下1到2节。为了西安的缘故我必不缄默。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绝不静止。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像明灯发亮，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人要给你起一个新名，是耶和华亲口制定的。那么当受膏者宣告新西安的公义和救恩，他不能保持沉默，他简直忍不住大声的赞美，因耶和华大大欢喜。那么很有意思，59章的结尾，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我们读到耶和华自己穿上公义的铠甲，戴上救恩的头盔，你记得吗？59章。那么现在61章的结尾，受膏者一样把公义和救恩穿上了。结果呢，11节，61章11节，以色列的公义在万国前终于必生长出来，因为受膏者同样把它穿上了，因为他的事工，以色列他们的公义终于会生长出来。所以62章第一节，我必不缄默，也就是他的宣告一直要被听，一直要被听，一直要被听到几时呢？到何时呢？第一节后半节，你看，直到神子民他公义，直到他神子民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像明灯发光。 所以受膏者的声音一直要大声的宣扬出来，一直到什么时候呢？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思考神如何保证受膏者的宣告一直可以听得到。当然我们先留意神对锡安的喜悦是多么的热烈，不知道刚才于坤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受膏者的热烈。别忘了锡安指的是圣城，也就是神和他子民同住的地方。那么神如何看待他圣洁买赎回来的子民呢？你看二到五节的这段话应该是圣经中最最动听的关于神子民的描述。我再读一下第二节，列国必看见你的公义，众王必看见你的荣耀，人要给你起一个新名，是耶和华亲口制定的。你想一想，世界上大部分的基督徒在社会里根本没有身份，他们被边缘化，他们被看作废物。但将来不一样，将来不一样，神的子民不再被忽视了，多么荣耀。第三节，在耶和华的手中要做怎么样呢？美丽的冠冕，不是很漂亮，也是很有地位。你看第三节的后半节，在神的掌上做君王的花冠，漂亮，有地位，被认可，被尊敬，被尊重，有面子。耶和华亲口给一个新名，什么名字呢？你看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必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要称为有丈夫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有丈夫。你想一想，不管是以色列被掳之前的那些最原先的读者，或者是流亡中的，还是早就回归的，从巴比伦回归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旧约时代的读者肯定从中受鼓励，是不是？他们本来要作为列国羡慕的神，就是列国羡慕的神特别的子民，但简单的考虑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要么是被掳前，要么是在巴比伦的时候，或者是回归的时候，他们所陷入的逆境很不怎么样，看起来以色列人的神早就忘记了他们，离弃了他们，他们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早就变成荒凉的土地。但从以赛亚的预言，旧约的子民应该可以放心，虽然外表如此，神并没有抛弃他们。再次读第四节，留意神对锡安的喜悦，你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方也要成为有丈夫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有丈夫。接着读，因为年轻人怎样娶处女，那建造你的也必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因你新娘欢乐，你的神也必怎样因你欢乐。那么上个月谁说就算，谁说的算，关于婚姻那个系列讲到，我们是不是多次考虑到婚姻夫妇俩的两人成为一体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来向我们昭示基督和教会神秘的结合。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和神的关系不是个比喻，使我们明白婚姻的关系，使我们明白婚姻要怎么活出来。不，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婚姻关系要反映出神与他子民恢宏的美好的爱情故事。那么和原先读者相比之下，福音之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多的太多了，我们对新郎的认识更全面，对不对？ 我们看过耶稣完美的品格，他的温柔，他的关怀，他的怜悯。我们看过他如何的不惜代价的服侍他的子民，为教会舍己，面对被神离弃了，为了使我们可以披上公义的外袍。基督那么的喜悦基督徒，甚至将他自己的生命献祭。各位基督徒朋友，我们常常被凌辱，作为主流媒体的笑柄，但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 Tom 教给我的一句话，懂吗？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是说在神的眼里，基督徒是极其美丽的沉鱼落雁，真的是。当他看到教会，虽然我现在看到大家我觉得很不怎么样啊，不，看到很漂亮，但是当神当基督来看待我们，哇，沉鱼落雁。我问一下，你具体最在意谁的意见呢？下一次你感到卑微，下一次你很缺乏自尊心，不要羡慕世人的荣耀，而要再一次思考神对西安的喜悦。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家人和非信徒的意见根本就不重要。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不是最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独一真神怎么看待你。弟兄姐妹，耶和华喜悦你，你知道吗？耶和华喜悦你。所以下周当我们见证志浩和英主彼此神情凝视，我希望我们会见到彼此神情凝视，我们要牢记神也必怎样因我们欢乐。很高兴福音之家我们常常举行婚礼，很高兴，这说明我们年轻人比较多一点，当然年老的也可以结婚，但是我们常常举行婚礼，无论单身的，其实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我们已婚的还是单身的，借着婚礼，基督徒我们不断的被提醒，基督徒有特别美好的盼望。我希望单身的弟兄姐妹利用婚礼这个仪式来提醒自己，耶和华喜爱你。我希望已婚的同样再一次考虑自己的婚姻关系，但更重要是考虑神是如何看待你。借着婚礼这个美好的一个画面来帮助我们更加盼望将来的，也就是60章我们已经开始定睛在将来新西安新天地美好的那个场景。什么场景呢？你记得没有？60章有列国的财富，有安全保障，不再有侵犯虐待，一切救主不再有了，只有义人。但最最宝贵的方面就是神会亲自的与他的子民同在。那么今天这一段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救恩所带来的最完整最忠诚的亲密感，人与神的关系。比方说我们还在等候，我们还在等候将来最辉煌的婚宴。再次听今天的主题经文，启示录21章，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西安，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基督徒是一个在等候的群体，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个等候的人。大家是不是愿意承认有时候一直等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个人等公交车很没有耐心，但是那个只是七八分钟，我们很有可能要等一辈子，很难。那我想知道，最近一年，我相信应主，我没问，但是一会儿我们可以问一下。我相信最近一年，有时候翻看志豪之前给他发的深情的短信，有吗？希望志豪发了一些。同样，我们要常常默想神对西安的喜悦。订婚的人绝对不会随便的追随其他伴侣。婚礼之前的日子，未婚妻未婚夫当然热心的忠诚的满怀喜乐的期待婚礼那天。那么基督徒咱们是不是一样，婚礼之前我们具体要忙什么呢？当然我们并不需要考虑婚礼之前要所做好准备，就是各种的装饰饮餐饮的安排什么什么，不，咱们要怎么做好准备呢？咱们要喜乐的投身受膏者的事工。那么现在让我们开始关注62章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6到12节。62章6到12节，这是祷告第二点，守望者用祷告投身着宣扬的事工。守望者用祷告投身着宣扬的事工。我来读一下6到7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了守望的人，他们昼夜都不缄默。体耶和华之名的啊，你们不要静止，你们也不要让神静止，直至他建立耶路撒冷，等到他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受人赞美的城。刚才第一节，受膏者必不缄默，你记得吗？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他绝不静止，他喜悦新西安。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他专门指派了守望的，可以整日正夜一直不静默。你有没有去过有城墙的地方？很可惜北京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是不是现在后悔不知道，反正对于二环路比较方便，但是城墙已经没了。前几周好像有一些人觉得不太合适，我得罪了陕西人，你记得没有？陕西人好像就面子没有，反正我很喜欢陕西，现在多给你们一些面子好不好？陕西人，西安的城墙特别好，我特别喜欢西安的城。但其实国内我最喜欢的有城墙的地方不在陕西，就在山西，也就是平遥古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平遥古城，特别美，特别美。反正不管哪一个城墙的地方，我希望我们可以设想在古代城墙有哪些人在上面呢？有哨兵，是不是有哨兵在城墙上站岗？他们站岗干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来观察有没有任何动静？那么当然他们的工作有各种层面，但最最必不可少的义务是什么呢？他们要警醒谨慎，不能睡觉，千万不能被分心。好像这里以赛亚说，如同哨兵，如同哨兵站岗不能打瞌睡，这些守望者要警醒的投身这宣扬的事工。那么上周我们已经看过，受膏者必宣告大赦天下。那么今天我们发现神设立了守望的，要投身这宣扬的事工。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呢？好像有两方面。第一就是祷告，祷告。你看第六节，体耶和华之名啊。第七节，不要让神静止，直至他建立耶路撒冷。那么在讲到的开头， 我提到路加所记载的西面那个牢头，好像他在每天在圣殿里，他这样的投身这宣扬的事工，用祷告来恳求神降临施恩拯救，好像西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守望的。无论是西面还是以赛亚最早的读者，他们能凭着信心这样祷告。毕竟八到九节，他们知道耶和华必作成。你看第八节，他指着自己的右手和他大能的膀臂骑士，也就是说将来不再有列国的侵略，不，咒诅不再有了，众人会赞美神。我特喜欢第九节的后半节，收集的人可以在我圣所的院子里和新酒。其实从六十让我们知道，如同昆虫一样被黑暗里的光被吸引，所吸引列国万族万民必从远方进来，他们聚集带来财富赞美神。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子民要被动的等候，不，守望着要向神祷告，求神按照他的承诺成就他的旨意，恳求神按照他的承诺来实现他的美意。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活在另一个时代，受膏者已经来临了，奴仆君王已经通过他自己的受苦解决罪恶这个问题，大坝的闸门开了，神毫无遮拦的祝福已经开始涌流而出，现在所有神的子民要当作守望者，宣扬受膏者的救恩。所以每一次我们用主道文愿神的国降临，我们实际上我们就在实现这个角色，用祷告直接向神呼求，不让神静止，直至主再来。昨天刚才王者在祷告中也提到，咱们昨天上午好多人在 IGG Equip 来考虑祷告，我们也思考这个很奇妙的道理，神喜欢通过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虽然他掌控一切不需要我们，他还是依然愿意通过他子民的祷告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福音之家，咱们是不是不要被动的去等候神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你算不算被动的等，还是采取主动祷告？祷告是一方面，为什么明天晚上的祷告会我们很珍惜，像 Will 说这是大家庭的一个聚集起来的一个机会，但不只是大家庭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是一起向神呼求恳求，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祷告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呢？祷告和宣告，宣告。我读一下第十节，你们要经过，要从城门经过，预备人民的道路，你们要填高，要填高大道，要剪去石头，向万民树立旗帜。看哪，耶和华曾向地极的人宣告说，你们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拯救者来到了，他给予人的赏赐在哪里，他施予人的报应在他面前。回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复习第四十章，然后你会发现以赛亚曾经用过相同的语言，说有声音呼喊着，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为神修直大道。那么在六十二章，不是预备耶和华的道路，而是预备人民的道路，守望着要投身受膏者宣扬的施工，向列国宣告，你的拯救者来到了。 你的拯救者来到了。神已经向地级的人树立旗帜。听听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只有我，当我从地上被筑起来的时候，就会吸引所有的人归向我。今天参加上午堂的朋友也听到以赛亚十一章同样提到神会树立旗帜。那么如同昆虫一样被黑暗里的光所吸引，万族万民必聚集，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子民要游手好闲被动的等待。不，如果继续用哨兵这个比喻，就如同知道这个哨兵知道已经胜利了，现在他们可以从城墙上面下来，可以打开城门出出外面，邀请天涯海角所有的人进来进来进来。那我们知道耶稣把教会差派到世界各地，参与受膏者宣扬的施工，把福音传到地极，要么是在办公室里，要么是在校园里，要么是现在，包括7月7号生命课程要开始的，要么是9月份新学年所带来的许多新的机会。福音之家让我们想方设法清除石头，为万民高举旗帜。我知道咱们当中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昨天上午我强调这一点，我们基督徒不会完全退休，因为只要耶稣还没再来，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可以参与受膏者的施工。如果我们只能在医院躺着，我们依然可以祷告。如果我们不在医院，或者是我们可以出来，其实我们在医院也可以参与宣告的施工，我们可以用手机用微信。如果我们可以出来，那就更好了，我们就可以建立关系，我们就可以参与这个宣告的施工。其实有可能我们退休之后更有空的时间可以去参与主的工。清除石头，刚才我读那句话，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第十节，捡取石头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尽量消除误会和障碍，建立沟通的纽带，这些都很重要，但最最重要的就是高举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旗帜，宣扬受膏者已经成就的救恩。当然我们可以尽量知道怎么回答各种各样非信徒朋友的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但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高举耶稣，高举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就是高举旗帜，宣扬受膏者已经成就了，像十一节所宣告的，看哪，你的拯救者来到了，看哪。为什么生命课程值得给我们朋友介绍？因为约翰福音就是高举耶稣，让我们知道拯救者来到了。你看十一节的后半节，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不提将来神报仇的日子，不然的话对方根本无法意识到他需要神的救赎。所以要小心，有一些介绍基督信仰的课程没有提神的审判，那很危险。神报仇的日子是宣告其中的一部分，否则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弟兄姐妹，这样投身受膏者宣扬的施工，是不是有时候感到很疲倦？7月7号重新开始生命课程是很难得的机会，敞开大门的欢迎，邀请身边所有的人，但也许个人传福音最近感到说实话灰心丧气，每次邀请人他们不感兴趣，或者他们来了一次然后就走了。各位基督徒，咱们要像守望者，如同哨兵站岗，不能大瞌睡， 咱们要尽情的投身这神养的施工，然后当我们一辈子投入这个施工，我们不会睡觉，我们会一直等着，我们越来越期望将来的新天地。那么当我们感到困倦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要再次思考，为什么我们从城墙上面下来，打开城门出去外面，邀请天涯海角的所有万族万民的都进来。当我们感到很疲倦，再次思考，再次默想受膏者所宣告的大赦天下是多么的好，再次思考神对西安的喜悦，再次留意耶和华神情的话，包括第十二节，我特喜欢第十二节，人必称他们为圣洁的子民，为耶和华买赎回来的人，你也必称为被爱慕的不被遗弃的城。熟悉以赛亚书的开头的人读到这句话真是欣喜若狂。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冷漠无情，投身福音施工，我们常常感到无动于衷。主要帮助我们再次默想神你对你子民的喜悦，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全然的投身祷告和宣告受膏者的这个施工。主要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帮助我们在今后日子继续的默想，求你越来帮助我们越来越喜悦的去参与你的功。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